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翻山越岭而来。
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和耶稣一起遇见你的他。
线上今天，可辉和你一起探讨何时遇见爱情里的他。第12集，寻求神的旨意上。听众家人，还记得上次我们讨论的内容吗？我们用了2集的时间一同探讨了如何面对别人的期望，又一次明白了神才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学会向神寻求帮助，而不是向哪一个别人。一位学者说，我们遭遇的大小事情都是神借以向我们说话，而人生的艺术就是要领悟各中的道理。是的，神借着环境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让我们可以放心到他面前，放下重担，轻松前行。在爱情婚姻这件大事上呢，我们要多方地寻求神的旨意。接下来我们将有2集内容一起探讨如何寻求神的旨意。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白，寻求神的旨意是明智之举。圣经一次次向我们强调，神很关注你我的人生，他对我们的将来都有直接旨意。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1节论到神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又在同卷书5章17节提醒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可是一直在祷告中求爱情婚姻，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回应的你，会不会沮丧地说，这类经文或者对其他人是有用的，但对我没什么用？萨拉博士特别提醒我们，这可能是你尚未掌握其中某些重要的真理的缘故。也就是说，其实你对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们不妨再温习一遍，父与子和女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一次，萨拉博士在参加研讨会时，被一位单身者咨询，萨拉，我要做一个重大决定，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萨拉说，我会尽量细心聆听你的倾诉，然后依据圣经的原则给你意见。但是萨拉又特别提出，如果这个咨询者是我儿子，那我的回答就不一样了。我可能说，我会彻夜不眠，耐心聆听，深入了解，详加分析，并安静地祷告，寻求指引。这有什么分别？你听出来了吗？并不是说第一个咨询人不重要，其实很重要，但是儿子更重要。儿子是他的骨肉，萨拉甘愿为儿子死都愿意，他自然会想尽办法替儿子解决问题。萨拉博士的经历很清晰地告诉我们，关系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助力的大小。想想我们自己，当初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神的儿女，可以享有作为神子女的全部权利和义务。我们属于父，对于父亲来说，孩子的事儿当然重要。即使是你最微弱的祷告和呼求，天上的父都会尽力帮忙的。耶利米书29章11节提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亲爱的单身者，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在爱情婚姻这件人生大事上去努力地寻求我们父神的旨意呢？我们为什么要对他怀疑呢？二，如何寻求父神的旨意？从旧约中我们发现，神以不同方式向他儿女启示他的心意，有时是借着听得见的声音，如摩西面对烧着的荆棘时所听见的，有时是借着异梦或异象，有时是透过使者，有时甚至是通过撤迁的方式。萨拉博士提醒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有三件事儿必须配合起来看，那就是一，神的话；二，环境形势；三，圣灵在内心的催逼。我们先看看神的话，也就是圣经的指引。萨拉博士总结了多年的圣经研究成果，以及30年来与人相处的经验后，得到这样的结论：圣经对于你人生中要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有指引，或是提供原则，或是以戒律的形式表示，或者直接陈述神的旨意，或者是提供道德和属灵的架构，让人有原则可依循。那么你可能要问了，下面的问题圣经可有提供指引呢？比如大家常常说的，单身的男基督徒太少了，我可以和非基督徒结婚吗？某人说爱我，但是不愿意和我结婚，我能不能先和他同居？孩子来的不是时候，我现在要不要堕胎？我该不该留在家里照顾年老的父母呢？在圣经当中，你能够找到针对以上几个问题的教导，既直接又具体。例如，能不能先同居？要不要留在家里孝顺父母？圣经都有明确教导。但有些问题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具体答案，但是圣经提供了一些原则指引出了答案。比如堕胎这个词儿，经文没有明确答案，但是许多经文都肯定了胎儿是有生命的事实。十诫提醒我们不能杀人，圣经也不会告诉你不要多吃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但他指出身体是圣灵的殿，若不注意健康，胡乱吃东西，放纵食欲，就会带来不健康。这些就是通过原则指引出的答案。所以单身朋友在寻找爱情婚姻的路上，也会通过一些原则找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和圣灵在心中的印证。寻求神的旨意，一定要注意分辨清楚，心中那个催逼的声音是来自圣灵，还是来自自己，或者是邪灵的诱惑。要分辨这几个问题，那要问问自己以下的几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首先，是否真的渴望接受神的指示？按照圣经权威，神绝不会把他的旨意强加给人，但人若真心想知道神的旨意，神会启示给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些人表面说是同意相信神的旨意的，但事实上他的内心和行为是相反的。乔治·米勒年轻时信主后，他决定以祷告来试验圣经当中的应许到底是不是真的。神采用了人绝对没法解释的方式应允了他的祷告，许多事实都印证了神话语的真实。米勒一生中从不向人求助，他只单单的祷告，求神按照他的话语来应许。在论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神的旨意，米勒写道：我首先预备自己的心，务求在某事上除掉一切个人的意愿。无论主的旨意是什么，只要我们的心预备好去遵行，那么90%的困难都已经克服了。 当一个人真正处于这种状态时，通常就距离明白神的旨意不远了。二，是否能够真诚地放下自己的意愿？你能否真诚地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呢？神能够洞悉我们内心的一切想法，如果你能诚实地说，是的，我愿意把这件事放在你手里，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意愿，全权听从你的指引，那么不久你就会得到神的答案。三，当神的指引和自己的选择不同，你还能不能接受这个指引呢？神的旨意或许和你的意愿不同，这是常常发生的。遵行神的旨意其实并不容易，但伴随他旨意而来的必定是神赐给的大能。神能够按照他的心意行，他一定能够给你能力，让你胜过你内心的不愿意，只要你真的愿意让他在你身上施行大能。四，心中感觉到引导，但是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呢？有时你心中的感觉虽然和环境相违背，但是和圣经的启示相一致，那这就是神的引导。当初亚伯拉罕被呼召离开吾尔，去一个神指示他去的地方，很多人感觉很不合理，然而这正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智慧引领。神给人的引领，它其实是适合每个民族每个文化的，即使一时带来了文化冲突，和众人做的事相反，但必定会符合圣经的指导。五，感觉听到圣灵的声音后，是否能够得到敬畏神，又能够与这事儿没关系的他人的印证呢？如果另外有成熟敬虔的信徒，了解了你的经历，也同意神正在这样引领你，那这有助于印证你心中的感动，这样可以避免自欺，以致做出将来后悔的自私的决定。
生命是最美的旅行，沿途有些崎岖，总有人为你遮风挡雨，困难终究都会过去，你要更爱自己，希望和奇迹都在等你。醒来还有心跳呼吸，代表幸福没离去，爱让我们更有勇气去看未来风景。化了距离，让安慰抚平伤痛，擦干泪滴。我听见了你最真实的声音，千万不要说放弃，就算天塌下来，我陪你撑起。
单身朋友们，只要能够真诚地到神的面前祈求，放下自己的意愿，让主的旨意成就，你就一定能够明白他对你爱情婚姻和人生走向的意志。下期我们继续探讨，愿主祝福你，再见。
天堂。